罗马书第十三章，我们从第十一节看到第十四节。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弃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要敬拜你，主啊，为要认识你，主啊，求你今天来遇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极大的更新改变的工作，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完全的更新改变，主啊，认识你是一位至高的主，主啊，让我们的一生就跟随你，主啊，效法你，主啊，让我们不再沾染罪恶的世界，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要讲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非常的有名，它有名是因为不仅它是圣经哈，因为有一位基督教历史上哈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神学家，是因为读了这段圣经而归向了主。那这个人呢，就是在教会历史里边非常有名的一位教父，叫做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出生在公元后的354年，他是在北非的一个人。那么他信主以后呢，成为基督教历史上可以说是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学家。他的神学后来成为了整个基督教教义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今天在正统教义里边非常重要的，像神的拣选、人的完全的堕落、三位一体、上帝不可抗拒的恩典，所有的这些最根基性的教义，都是从奥古斯丁在他的神学著作里边所出来的。那么他的著作有113本之多，其中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和一本叫《上帝之城》的，这两本书是最有名的，影响了千千万万的中世纪的天主教的神父，并且他的神学成为了一切正统神学的一个基础。但是奥古斯丁呢，早年的时候是一位才华非常横溢，但是生活却非常放荡的一个年轻人。不能想象在那么久远的时代，他17岁的时候就开始和一个女人同居，并且生下了一个孩子。他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有一次呢，他的母亲请当地的一个教会的主教去与他的儿子，也就是奥古斯丁传福音。这位当时在迦太基的主教对他的母亲莫妮卡说，他说你的儿子非常的有知识，而且他非常的善于雄辩，没有人能够辩论过他，我也不行。当奥古斯丁的母亲听到这里的时候，突然他坐在地上放声大哭，整个人都崩溃了，在主面前绝望的哭泣祷告。这时候那个主教走过来对他说，他说我的口才和知识无法折服你的儿子，但是你在上帝面前的眼泪和祷告一定能上帝垂听，上帝一定能够折服你的儿子奥古斯丁。但是他的母亲发现 他的母亲越是为他的儿子迫切的祷告，他的儿子越是败坏放纵。终于有一天，奥古斯丁对他的母亲说，他要离开北非的迦太基，他要去罗马。他的母亲想到罗马是比迦太基更加堕落和荒淫的一个城市，充满了罪恶。但是他没有想到，奥古斯丁到了罗马以后，很快就被当地的一个主教，后来他去了米兰，在米兰的一个主教叫做安博罗修，被这个人所吸引。这个安博罗修非常的善于讲道，非常的有口才。奥古斯丁是在当时的米兰的一个罗马的一个学校里边教导雄辩术的，所以他常常的去听安博罗修讲道，研究他的演讲术。但是慢慢的，当他在听安博罗修讲道的时候，他慢慢的从观察安博罗修的演讲术开始，进到了对他讲道的内容开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有一天，奥古斯丁问安博罗修，他说，我这样的有知识，这样的有口才，我22岁的时候就开始教授雄辩学，我26岁的时候就开始写了论文，我的口才无人能够胜过我。但是虽然我这样的有知识，这样的有口才，为什么我无法胜过我生命中的这些情欲呢？这个奥古斯丁和他的女朋友同居了以后，生下了2个孩子。后来呢，他的母亲很希望他结婚，所以他就和一个比他小很多岁的一个小女孩，12岁就订了婚。但是这个女孩子不能够结婚，她要等2年以后才能结婚。所以在她订婚的时候呢，她的那个女朋友就离开了她。在她的女朋友还没有离开她的时候，她也常常的和别的女人同居。当她的女朋友离开她了以后，她又没有办法迎娶她的太太，这个时候她的情欲异常的放纵，又开始找了一些情人。所以当安博罗修一边当这个奥古斯丁一边在听安博罗修讲道的时候，一边在观察他的生活的时候，他有一天他就问安博罗修，他说，我这样的有知识，这样的有口才，我22岁就开始教授雄辩学，我26岁就写了我的论文，我的口才无人能够胜过。但是虽然我这样有知识，这样有口才，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胜过我生命中的这些情欲呢？安博罗修对他说，有一个文件记载是另外一位修士对他说，他说，我认识许许多多的修道士，他们生活在沙漠中，在旷野中，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没有太多的文化，但是我也知道许多的没有去修道的住在家里的基督徒，他们也没有太多的文化和口才，但是他们都过着非常敬虔和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生活的，安博罗修对奥古斯丁说，让我们能够过圣洁生活的，胜过罪的，不是我们的知识和口才。这句话对奥古斯丁的刺激非常的大，他想到他读了这么多的书，有这么多的知识，有这么好的口才，但却胜不过肉体生命中的任何的情欲。那些没有多少知识，没有多少才华的普通的修道士基督徒，却能够过着靠着上帝的力量过着圣洁的生活。所以在公元386年的一天，奥古斯丁在他米兰的他的住所的后边的一座花园中，他一直在挣扎，一直在祷告，他一边流着泪，一边的在祷告，对主说，他说，主啊，你的发怒要何时为止？请你不要记得我过去的罪恶。过了一会儿，他 他又呼喊起来，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吧，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呢？此刻来结束我的罪恶。他的哭声在这个花园里边，在那里回荡，忽然从邻居的一个屋子里边传出来一个孩子的一个声音，反复的唱着，拿起来读吧，拿起来读吧。奥古斯丁就站起来，冲到刚刚才放在椅子边拿起了那本圣经，新约圣经，抓到手中翻开，默默的读着他最先看到的一张圣经。这张圣经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段，他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这个自传里面写的，刹那间似乎有一束恬静的光照在他的脸上，愁苦和眼泪一下子都消失了，温柔和喜乐的光芒在他的脸上。几天后，奥古斯丁放弃了米兰国立修辞学的教授席位，决心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上帝。第二年，他接受了米兰主教的洗礼，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一生过着非常敬虔甚至是禁欲的生活。这段的圣经改变了奥古斯丁的一生，有人说他的一生是从这一天为分界的。之前他是一个放荡的青年，一个狂傲睿智的雄辩学家，一个误入歧途的摩尼教徒，之后他是一个敬虔的主教，一个谦卑睿智的神学家，一个寻求上帝真理的基督徒。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奥古斯丁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生命的更新改变呢？弟兄姐妹，刚才我们都读了这段经文，对不对？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奥古斯丁那样生命里边那样大的冲击？我相信我们没有。所以为什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奥古斯丁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会有这样大的生命的更新和改变？这段经文为什么对他的生命会有这么大的刺激，这么大的光照，而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却没有这样的震撼，却没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能不能够过一个得胜、一个敬虔的生活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神的话能不能够进到我们的生命里边，产生这样大的一个震撼、更新和改变的一个功用。我相信有两段的经文可以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件事情。第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我们可以往后稍微翻一点点，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在新约的173页。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第六章第十七节，在新约的173页。好，我们一起来读哈，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我们再读一遍，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在这里讲到圣灵的宝剑是神的道。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再往后翻，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在新约的196页，在新约196页，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新约的196页，四章十二节。好，我们一起开心来读哈。 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借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所以我相信哈，这两段的经文是解开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第一件事情，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他说圣灵有一把宝剑，那这把宝剑就是神的道，也就是说神的道是非常重要的，神的道是有极大的功效的，它能够刺入跑开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一切东西，把我们灵魂最深的东西能够刺入跑开。但是神的道必须在圣灵的手中，它才可能成为宝剑。如果今天我只是在这里讲，你会发现这只是白纸黑字，没有任何的震撼性的东西，在你的生命没有任何摧毁性的东西，对你的旧造的生命没有一个摧毁和更新的一个功用。但是当神的道在圣灵的手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的手中它就变成了圣灵的宝剑。所以神的道就变成了两刃的利剑，它能够刺入跑开我们的灵魂、我们的骨髓、我们生命里面最深的心思意念，全部都能刺入跑开。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圣经。这里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神的道只有在圣灵的手中，它才可能成为宝剑，才是大有功效的，才成为了对我们个人成为了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的两刃的利剑更快，能够把我们的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抛开，连心中的思念和生命都能够辨明。我相信奥古斯丁在那个刹那里边，在那里经历的不是他在那里读圣经而已，而是当他在神面前不断的寻求为他的罪恶哀哭的时候，在那刹那当他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那段经文就在圣灵的手中成为了宝剑。那段经文就对他说，他说不可荒宴醉酒，他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道，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也就是在那刹那里边，这一段的话在圣灵的手中成为了宝剑，直接的刺入了奥古斯丁的最灵魂的深处，在那里洁净他、更新他、改变他。所以奥古斯丁那天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盼望我们生命里面都有这样的一个更新和改变的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圣灵借着神的话成为一把生命里面灵魂的宝剑，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做奇妙伟大更新的改变工作。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仅要追求读经、追求祷告，也要追求让圣灵把神的话语打开，让圣灵来启示我们的心思意念，让神的话、神的道成为圣灵手中的剑对我们说话。我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弟兄姐妹我相信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受了一些刺激哈，这个刺激是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从一个传道来讲的话，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讲出来的话就只是话而已，神的话在圣灵的手中会成为宝剑，一个传道人口中的话在圣灵的手中也可能成为宝剑的。关键是这个传道人的生命有没有在神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被改变、被完全的占据和对付。我觉得如果这是传道人的一个最高的境界的话，我觉得我离这个境界实在是差得很远。所以也请弟兄姐妹我祷告哈，我也自己要追求，我觉得这个是传道里边最重要的，就是你的话出去的时候，圣灵在使用你的话，圣灵在你的话里边同在， 才能够在人的生命里面带来更新和改变。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宋长杰博士的例子，这个是我在史其生牧师的信主的见证里面读到。史其生牧师哈，这个是一个中国教会里面，如果你对中国教会有认识的话，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牧师。他在纽约牧会的时候，他的教会曾经有好几千人，在那个年代哈，他的教会有好几千人，那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件事情。那史其生牧师年轻的时候，他的哥哥和姐姐都是基督徒，全家都是基督徒，只有他是挂名的。宋长杰博士去了厦门布道哈，这个史其生呢就去听道。哎呀，第一天听的他真是百无聊赖，觉得哎呀真是浪费时间。第二天听的时候更是痛苦。第三天呢，趁他哥哥姐姐不注意了，他就溜到了电影院里面去看了一天电影。哎呀，他觉得这一天真是侠义哈，太幸福了。后来他的哥哥和姐姐发现了以后呢，第四天就两个人夹着史其生，一边一个，姐姐哥哥夹着他的胳膊给架到这个会场去了哈。然后呢，姐姐坐在右边，哥哥坐在左边，在那里听这个宋长杰博士讲到。那天宋长杰博士讲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讲到后来就这个史其生啊，在那里百无聊赖，哎呀，说怎么办呢？这个夹着怎么逃？一直在想怎么样逃。他说突然间，他说宋长杰博士突然好像那个眼光在几千人的会场里面，突然眼睛好像盯住他，然后手指着他，他说拉撒路，你出来吧，你已经死了，你已经臭了，你已经烂了，你出来吧，今天上帝要让你出来。他说当他看到那一幕，他说整个人完全的震惊。他说当宋长杰博士眼睛像两把利剑要盯着他的时候，他说手指着他说，他说那刹那就好像圣灵借着拉撒路出来吧那句话，好像一把圣灵的光照进了他的心里面。他说他第一次人生第一次看到他的内心，他说我的内心是死的，他说我的内心是臭的，他说我的内心是腐烂的，是一层裹尸不裹的那里。他说我是一个挂名的一个基督徒，我深深的知道，我深深的看见。所以当宋上杰博士说悔改到前面来的时候，他就随着 人群哭哭啼啼的跑到前面去悔改。他说那一天成为了史其生牧师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天，是他重生的日子。也就是在那天，他立志要成为神的一个仆人。后来他读过神学，然后牧会，然后去到了纽约牧会，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成功。听说他的太太哈，就是我以前讲过叫做迪兰师母，比他讲道讲的还要好。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哈。所以我在想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宋长杰博士为什么同样的一句话，拉撒路出来，如果我今天跟大家说拉撒路你出来吧，大家觉得很奇怪，可能对不对？陈潇为什么这么讲呢？为什么让我出来站出来，什么意思？但是你知道吗，宋长杰博士所有的一生，你如果读他的一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是非常极度敬虔的一个人，一个完全活在圣灵里面的一个人，一个狠狠的对付自己的罪，所以圣灵可以借着他的话如同宝剑一样，可以刺入跑开许多人生命里面最黑暗的最深的地方，那灵魂的最深处，心灵的最深处，被圣灵的宝剑来抛开。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读到奥古斯丁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讲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在圣灵的更新改变里边，怎么在圣灵的宝剑里边，我们的生命一次次的更新改变，好让我们的这一生活出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生。奥古斯丁经过这个圣灵的洗礼，圣灵的隔离以后，他的人生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同样的一句神的话语，在圣灵的手中就变成了利剑，直接进到我们的灵魂。 所以同样的这段经文，我们也可以看出圣灵在这里揭示了圣灵要在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边所带出来的改变。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哈，第十一节，这一段的经文不仅圣灵要对奥古斯丁说话，圣灵今天也要对我们揭示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要怎么样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带出来的更新和改变。但在我讲之前，我首先要讲一下当时的罗马帝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帝国。一方面哈，罗马帝国在奥古斯丁的时代，它的国势是非常强盛的，在保罗的时代也是同样，军事非常的强盛，法律非常的严明，统治着当时的整个欧亚非大陆。但是同时，罗马帝国又是一个在道德上极其堕落的一个帝国。用三句话来形容罗马帝国当时的光景，就是在这段圣经里面，这段圣经保罗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道，不可争竞嫉妒。我们如果用三句话来形容罗马帝国当时的光景，就是到处荒宴醉酒，人人好色邪道，处处争竞嫉妒，这个就是整个罗马帝国的一个光景。所以我读到这三句话的时候，我在想哈，有点像今天的美国，是不是？一方面军事非常强盛，科技经济都非常的发达，物质极其的丰富，同时道德也在极度的堕落，也有点像今天的中国，军事经济科技越来越强，但是道德在极速的堕落，放纵肉体，色情人心，没有节制的放纵，追求肉体感官的享受，极度的物质主义，人心极度的黑暗。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一些文章下面的评论哈，你就发现人心是何等的黑暗，充满了仇恨、嫉妒、凶杀、污秽、邪情私欲。这也有好像就是在讲今天中国的这个中国大陆的高官一样，知道吗？我认识一个中国来的商人哈，后来信主了。他说：“哎呀，在中国做商人真是辛苦啊。”他说：“吃不完的饭，洗不完的澡。”真的，今天中国大陆很多的商人，很多的高官，就是天天荒宴醉酒，人人好色邪荡。到处争竞嫉妒，这就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现在一个写照，好像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神要在这段圣经里边要借着圣灵成为一把宝剑，在我们的生命里边要带出一个完全崭新的不同的一个属天的生命。基督徒绝对不是过这样的一种生活的，基督徒过的生活是一个属天的生活。虽然我们的旧人，我们也是同样的，那个旧道的生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神要让我们今天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神今天要让我们过一个在地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要让我们过一个不荒宴醉酒、不好色邪荡、不争竞嫉妒的人生。神要让我们过一个不为肉体安排、不放纵私欲的生活，神要让我们过一个没有暧昧的行为的生活。但是问题就在我们如何能够做到呢？答案就是圣灵要借着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像一把两刃的利剑一样来刺入、跑开。圣灵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手术，属灵的手术，让我们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有一次哈，我听一个牧师讲到，他说神的话、神的道在圣灵的手中，对我们属灵生命最大的祝福与工作，最大的祝福与工作。他说这就是圣灵借着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边做 属灵的手术。他说最大的工作，最大的祝福，除了我们重生得救以外，他就是说圣灵要借着神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属灵的手术，在我们的心里边来做属灵的手术。所以他这个英文讲的 Holy Spirit is doing those heart operations in our life that only God can do。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边来做一个心脏的一个洁净或者灵魂的一个手术，这个手术只有上帝能够做的，这是上帝的圣灵借着他的道在我们生命里边要达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是我们生命最宝贵的东西，我相信也是奥古斯丁所经历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圣灵要借着这段经文在我们的心中要做什么样的手术。第一件事情，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再来读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再者，我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暗已生，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道，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第一件事情，神要借着他的道，圣灵要借着他的道，借着这段经文在我们生命里边，第一个手术就是神要让我们明白，基督徒是一个面临终极考试的人。哎，我觉得这两天哈，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边做一个伟大的一个工作，就是这件事情。我有一天，我觉得神好像启示我，弟兄姐妹，你们觉得我怎么样？我一直觉得我最近还不错，你知道吗？特别是服侍，我有时候觉得，你看我服侍也挺认真的。我觉得我最近这几天哈，我觉得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神在我生命里边给我一个启示，我觉得神在警告我，这个让令我挺 surprise 的，你知道，因为我对我自己最近好像还挺满意的，你知道。神在警告我，警告我不够敬虔。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也想在这里跟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觉得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一个手术，就是我们是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终极的考试的一个人。不管你的太太怎么说你，不管你的朋友怎么说你，不管你的弟兄姐妹怎么说你，甚至不管任何人怎么说你，最终有一天你要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你要面临他的考试，他的评价才是你终极的永恒的一个评价。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冲击不够大，我们非常的在乎在人面前的评论，在人面前的形象，但是我们在神面前常常不够警醒，我们常常没有想到主，我在你面前，你对我是什么样的评价。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灵魂是在睡眠当中，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在睡眠当中，如果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在睡眠当中，我们整个的人在神面前是要被发出警告的。他说如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比现今的时候更近了。有一天那个得救的日子，如果主不来，你要去见主。有一天你要为你生命里面所有说过的话，所有做过的事，所有的心思意念，你要在神面前要面临他永恒的一个judgment。我觉得这几天神在我生命里面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灵魂第一次我不能说以前是睡着的，我觉得更醒了。我觉得我的生命里边一直有一个祷告，这几天我说主啊，我要讨你的喜悦，一直不断的有这个祷告。弟兄姐妹，有一天你所面对的是上帝， 你所面对的不是任何的人，不是任何的事情，你有天要面对的是上帝，上帝怎么评价你。今天神的教会强调上帝的慈爱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强调上帝的慈爱，忘记了有一天你要面对那一位两个眼睛如同火焰一样，脚像光明的铜一样，那位上帝的儿子，他的口中发出一把利剑来，他两眼能够看穿你生命里面所有的心思意念，你要面临他在他的面前面临永恒的审判。那一天我相信神今天对我的警告真的是爱我，否则我到了神的面前，我一直觉得我这一生，哎呀，我觉得我主啊，你看我还是挺忠心的服侍你。如果到了神的面前，那一天他对我发出警告来，哇，那是何等的！圣经上讲，有很多的人被丢在黑暗里边，在那里哀哭切齿。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就醒过来，我们一起再读一下第十一节好不好？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什么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主的面前来接受他的审判。所以保罗是深深的知道他的一生是面向这一天而活的，保罗不为这一生，为这个世界的荣华富贵顺利通达成功荣耀而活，而是向主忠心，为着那一天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被上帝夸奖而活。圣经上记载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如果分享的话，是我祷告的时候，我在看到主给我一个卡，一张卡，这张卡是黄色的。主跟我说，黄卡是什么意思？这是在足球场上向你警告，你知道吗？你再不老实的话，就要红卡，就要被你，就把你踢出去。弟兄姐妹，这是非常严厉的，我相信对神的仆人来说是非常严厉，请大家为我祷告哈，求主让陈潇过敬虔的生活，真的。我觉得我最大的不敬虔，就是有的时候在网上啊流来流去啊，中国、印度、非洲、美国，天上地下游一圈，很多的时间都浪费了，弟兄姐妹。而且网上有很多不干净的东西，弟兄姐妹，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灵，保守我们的心思，在神的面前，有一天我们要面对他，这是我们终极的考试。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出的第一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是一个被终极面临终极考试的一个人。第二件事情，神要借着圣灵，借着他的话，在我们生命里面，借着这段圣经里面，在我们生命里面做一个手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被救赎的一群人。我们再来读一下第十一节，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第二个手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未来是被救赎的一群人，因此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不是没有盼望。一个人没有盼望，他才会放纵肉体。如果只在今生有盼望，就会过着今朝游走今朝醉的生活，就会放纵肉体，就会荒宴醉酒，好色邪荡，真尽嫉妒。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一群得救的人，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一群人。所以这个盼望带给我们生命中一个目标，你要预备那一天，你要预备那日来洁净自己。约翰一书第3章1-3节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 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最后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震撼我们，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他说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弟兄姐妹，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第二个手术，就让我们深深的知道我们是被救赎的一群人，我们大有盼望，我们的结局是得救的。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不应该也绝不能该放纵肉体，绝不荒宴醉酒，绝不好色邪荡，绝不争竞嫉妒，绝不给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人生的盼望是在那里，圣经上说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在这个世界，我们的命运却是与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是走向灭亡的，因为世界是荒宴醉酒、好色邪荡、争竞嫉妒、放纵肉体的私欲、暧昧的行为充满了。世界是走向灭亡的，而我们却是要得永生的。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第二个手术、第三个手术？神要借着这段经文，圣灵要借着这段经文，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明白，现在是黑暗，但是白昼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来读一下第十二节哈，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你如果真的如果了解这个世界，如果了解今天中国大陆的话，真的是黑夜。但是主来的日子就是白昼要来了。因此基督徒虽然人在道德的黑夜环境里面，如果我们上网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是一个道德的黑暗的环境里面，我们的生命却要完全活在光明里面，我们的人生却要活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我们人虽然在黑夜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却要活在光明里面，活在上帝的宝座面前。这些是圣灵要借着神的道在我们的灵里边要施行手术，让我们的人生观积极方面做一个永恒性的一个改变。因为我们的盼望，因为我们为要见主面，预备那日要来洁净自己。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虽然在黑暗里面，但是我们不能够受黑暗的影响，我们的生命必须要活在白昼里边。所以我们要脱去暗昧的行为。神第四个手术接下来是圣灵借着他的道在我们的灵里边要施行另一个层面的手术。前面比较多是讲到观念、心态、人生目标、终极的盼望上面，现在是比较多在生命品格、道德层面、生命的内涵上面，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手术。神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脱去黑暗的道德，脱去暗昧的行为。这一点除非神在我们里面改变，否则基督徒永远不可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弟兄姐妹，我要问你，你觉得你有没有脱去暧昧的行为？有没有？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脱去了暧昧的行为？有一个牧师讲哈，他说上帝永远不会分开朋友，如果你和暗昧、你和黑暗、你和罪恶是朋友，上帝不会分开的。除非你恨恶罪，除非他成为了你的敌人，除非你的罪的煎熬里边已经痛不欲生，就像奥古斯丁一样，那个时候神就会施行一个手术。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脱去？因为上帝不分开朋友。第二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只有圣灵的能力能够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第三件事情，就是内心对圣洁得胜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渴慕的话，如果不像奥古斯丁那样，主啊，你什么时候来拯救我？是明天吧？为什么又是明天，不在今天吗？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慕，那种非要得着的心，我们可能很难有一个内在的一个完全的一个脱去。圣灵在我们里边施行手术，赐给我们一个恨恶罪恶的心，我们才有可能脱去暧昧的行为。第五个，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施行的手术，就是圣灵不仅让我们脱去暧昧的行为，还要让我们穿上基督，也就是披戴基督。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最后一节哈，第十四节，他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神不仅让我们脱下、脱去暧昧的行为，神要让我们还要穿上基督，就是披戴基督。什么是披戴基督？就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边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要把基督的生命的样式塑造在我们身上，圣灵要让我们活出主的生命的样式来，圣灵要把他要把我们改变成主的样式，让我们的外在彰显出主的样式来。第六个手术，圣灵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手术，圣灵要借着神的道，不仅让我们脱下暧昧的行为，穿上基督，圣灵还要在我们的生命中，让我们带上光明的兵器。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第十二节，他说：“黑夜已生，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保罗在圣灵的感动里面讲到了圣灵在我们的一生里面，可能是一生里面要在我们生命里面做的六个手术，不仅让我们脱去，还要让我们穿上基督，不仅让我们穿上基督，我们还要带上光明的兵器。什么是光明的兵器？在以弗所书里边告诉我们，他说：“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子，信德当作盾牌，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处多方祷告祈求。”所以神让我们脱去暧昧的行为，但是穿上基督，然后带上光明的兵器，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不随从肉体的安排去放纵私欲，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不好色邪荡，不荒宴醉酒，不尊敬嫉妒，过一个完全得胜的生活。好在主来的日子，让我们能够站立在他的面前，主对我们说：“你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相信这些是我们生命里边神要在我们生命里边做的手术，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界中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的秘诀。奥古斯丁信了主以后，真可以说这段圣经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他真是慢慢的脱去了暧昧的行为，穿上了基督，并且带上了光明的兵器，好像行在白昼，没有再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32岁以前过的是非常罪恶放纵情欲的生活，信主以后开始过一个远离罪恶的生活。当他42岁的时候，他成为了北非一个地方西波那个城市的主教，为神的教会他做出了极伟大的一个贡献。弟兄姐妹，盼望今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经历，在基督里边我们要脱去，在基督里边我们要穿上，在基督里边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好像行在白昼。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重复好不好？也盼望我们要先脱去，好不好？跟我一起重复，我们要脱去，我们要穿上，我们要带上光明的兵器，好让我们活在白昼。 弟兄姐妹，真的是我希望神也在你的生命里边给你打一个分，好让我们能够醒过来，让我们的一生还有日子能够来集体直追，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我们请大家起立哈，我想要请大家来为几件事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许多的人常常在主日的时候会迟到，我相信我们需要改变哈。还有一件事情，我们许多的人常常主日都没有来，我们也需要改变。我们在金钱上是不是亏欠神，我们也需要改变。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边是不是脱去了暧昧的行为，我们真的需要改变。当没有人看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在神面前是敬虔的，是圣洁的，是能够活在白昼里边的，是活在他的面前的生活？我们实在是需要在神面前很深的来悔改，好让我们见主的时候，主不会对我们发出警告来，好不好？我们一起在主面前先有点悔改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闭起眼睛来，我们自己在主面前祷告好不好？你可以问问主，如果今天你看见主，主给你的是一个黄牌还是绿牌，或者是一个红牌，